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不知道您是不是喜欢看舞台剧？我个人对舞台艺术是非常喜欢的，无论是戏曲、话剧、歌剧、舞剧，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舞台艺术，我都很有兴趣。再加上工作的关系，我看过各种类型的很多舞台作品，也参加过各种类型的主创见面会。但是就在最近啊，我参加了一场非常独特的主创主演见面活动。之所以说它独特，是因为它除了有往常我们所熟悉的主创团队来谈创作心得、交流创作感受之外呢，它还在现场复刻了平时是怎样进行彩排的过程。比如说大家是怎样练声的，怎样进行形体的训练，再到演出的片段怎样进行排练，所有的环节一一展现在大家的面前。而且呢，这场活动还进行了线上线下的同步直播，数十万的观众共同分享了他们排练的现场，并和主创人员呢进行了沟通和交流。是不是听着就挺有意思的？今天的节目啊，我就想为您介绍一下江苏大剧院原创话剧《红高粱家族》的主创主演见面会。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
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
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这部江苏大剧院的原创剧目《红高粱家族》改编自著名作家莫言的同名长篇小说，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描写了抗日战争时期先辈们在高密东北乡上演的一个个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故事。因为红高粱家族的故事啊，曾经多次被搬上过荧幕，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都非常的受大家的关注和喜爱。所以说对于剧情呢，大家应该都有一定的了解。不过把这部作品改编成话剧，这还是第一次。既然是话剧，那么它所独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和表现力就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所以见面会一开始，总叙事编剧导演牟森就把大家带到了话剧排练的现场，和联合导演孙晓明一起一比一的为大家复刻了排练现场的情景。
我是江苏大剧院原创话剧《红高粱家族》的总叙事编剧和导演牟森，我呢非常荣幸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剧组的工作和排练。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联合导演孙晓明导演。
大家好。
明导已经跟我们所有的演员已经在江苏大剧院奋战了一个多月了，目的就是为了带给大家最好的呈现。然后在场的大家看到了，是我们红高粱家族青春的优秀的演员们。现在请明导来跟大家介绍。
我们红高粱家族每天的演员一开始从早上10点到10点半是有一个热身运动，是由我们动作导演金增老师和我们执行导演刁成宇老师呢带着大家活动。今天带班的是我们非常优秀的刘罗汉饰演者马仁杰，他是这个陈氏太极拳第12个传人。所以在这一次的时候，我特别就是跟孙老对我们红高粱家族的这一个演员的能力训练和速度训练和他的那个强度训练，这是孙老牟森导演是有一个要求的。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日常当中身体的一个拉伸的一个训练。 一会儿还会给大家看到，就是我们身体的表达能力和台词融为一体的一个表达能力。
在一段拉伸运动之后，演员们在舞台上站成了一个半圆，并依次来到圆心的位置，带领所有的演员们一起，一边大声地做发声练习，一边配合着做肢体的训练。此刻您听着这样的录音啊，可能会觉得诶，这好像就是一个普通的发声训练啊，但其实现场看并不是这样，因为演员们不只是在大声地进行发声的练习，同时呢他们还在进行比如仰卧起坐啊、俯卧撑啊、高抬腿跳啊这样的一些运动，在一边运动的过程当中还要保持如此稳定的气息和发声，这也是话剧专业演员所必须的基本功训练了。在分组进行障碍赛跑之后呢，演员们进入到了下面的一个环节，那就是形体训练和具体的片段彩排。
好，我们练习把这个高密东北乡，我们作为一个台词练习，我们先练习啊，高密东北乡，我们说三次啊，我们马上开始，来准备，散开，飞完小雪，来，好啊，来，三二一。
高密东北乡，
好，那个声音再有点力度啊，来，三二一 go，
高密东北乡，
好，再凝聚力一点，来，三二一 go，
高密东北乡，
好，谢谢大家，那我们准备开始后场。
再四处流浪，回到高密东北乡，在婚丧服务公司当档子夫。很多年后，我爷爷都忘不了
那一年在郊县县城，
秦汉林家挨八岗的耻辱。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着影视剧版红高粱珠玉在前，那么我们的话剧要如何突破，怎么样做到与众不同，这应该是一个最大的难题了。导演牟森不但回答了这样的问题，而且他把答案明确地搬在舞台上演给我们看。
因为大家都知道红高粱家族是莫言老师将近40年前的作品，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它是华语文学的经典，有过经典的电影版本、电视剧版本、各个剧种的版本，然后这一次作为话剧第一次呈现在舞台上，我们有什么新的可能性，有什么有所区别于前面那些经典的改编。那么在我们通过对莫言老师《红高粱家族》原著的反复的围读中，我们特别幸运地发现，这个长篇小说还有很多未被穷尽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在其中找到了我们这个话剧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开头和结尾。现在要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我们找到的这个唯一的开头，是在长篇小说的第四章第二节，就是高粱病第二节，我们将这个开场命名为抬棺。现在请大家欣赏我们这个开场部分抬棺。
二老爷，不是为那几个钱，人活一世不争馒头争口气，不要让他们小瞧了我们，不要让他们认为咱们高密东北乡无能人。
你们回去歇了吧，啊，戚家有七道门，棺材那填的都是水银，水银，水银。你们呢，小人打小铺，20-30的挣呗，能给穷人家抬抬薄皮棺材就不错了。
二老爷，你别灭自家威风，长别家志气啊。
就是，二老爷，跟着你这样的窝囊班主干活真他娘的憋气，老子不干了，
不干了。张龙，你是好汉子，不是，都是高密东北乡的种，但是这齐家是清朝翰林家，规矩森严，要打出这口关来绝非易事。弟兄们，夜黑睡不着觉的时候好好琢磨琢磨，怎么才能抬出这七道城门吧。
给曹二班主道喜，我是郊县城里翰林齐家管事儿的，今日前来特请咱高密东北乡杠子夫兄弟赚大钱。
付多少钱呢？
500仙大洋。长班的，这可是天下少有的价钱啊。
我们这一行里一不缺买卖做，二不缺银钱花，另请高手吧。
曹二班主，我们可都是久做生意的人呢。
就是这么高的赏钱，我想一定有人抢着去抬啊。
行了，别兜圈子了，出个价吧。
我犯不上为这么几块银洋搭上几条人命。
600、800块，多一个子儿也不行了。
1000块。
哟，这我可做不了主啊。
回去告诉你们当家的，1000块，少一个子都不行。
这就是我们大当家的。
1000块，有1000块的规矩。
伙计们，毁了！
咋了？
那棺材与门口差不多同款，棺材盖上还放了银尖的一碗酒。齐家当家的说洒出一滴来，倒罚咱100大洋。那还，张豪，你说这咋办呢？
事到临头，草鸡也不行，就是块生铁蛋子也要把它抬出来。
抬，弟兄们，闯吧，闯过来是家子人家，这1000块大洋我曹某一块都不要，都是你们的。
行了，少啰嗦吧。
那就收拾起来。张四奎，你俩一前一后把住海底绳，其余弟兄20个进屋，棺一离地就一起往下翻，用脊背顶住棺，剩下的弟兄在门外候着，听我的锣声锣布。 各位弟兄，曹二多多拜谢了。
慢着，搜身，
搜身，
二老爷，这什么意思？二老爷，
哎哎，不是，弟兄，这是什么规矩？别碰我。
1000块大洋的规矩，各位，靠这铁抓钩法住官邸，可不是好汉。
弟兄们，弟兄们，不是为了我，是为了高密东北乡，一定把他抬出来。起！我爷爷不知道，
棺材升起了大衣裳，他的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
他只感到粗布背叛勒紧了他的咽喉，
勒断了他的肩颈，
他的腰直不起来了，
腿弯子像烧热的铁一样慢慢的弯曲了。
余长老，
曹二老爷对准我爷爷的脸
狠抽了一巴掌，
我爷爷直起了腰，棺材悬离地面3尺有余，
6个杠子夫钻进棺底，
4×8地
用脊背顶起了棺材，
棺材出了七道出门，
我爷爷感到有一股温暖的热流
沿着喉咙和气管，
慢慢的，慢慢的爬，爬，爬了上来。
作为一个坐在台下现场的观众，我不得不说，抬棺的这段场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它充满了力量之美。演员们演绎出来的是一种真的像高粱一样不屈的精神的脊梁，很原始又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像烈火一样让人看得心潮澎湃，所以呢也会对整部剧啊更加的有好奇心，更加的期待了。那么这样的一部作品，它的创作缘起是什么，又是怎样和江苏大剧院结缘的呢？江苏大剧院总经理、出品人廖毅在现场告诉了我们答案。
5年前，也就是2017年的8月5号，江苏大剧院进行了首场的开幕演出。8月4号，我们会迎来《红高粱家族》的首演。5年来，江苏大剧院始终奉行人民性、艺术性、国际性的建院宗旨，也始终以中国一流、世界知名的表演艺术殿堂为目标，在不断的前进和探索当中。我们3年前吧，就和莫言老师也结缘，然后有了这个红高粱家族的，把这个优秀的著名的文学作品搬上舞台的想法。但其实从江苏大剧院建院开始，就一直是秉承的将优秀的传统文化搬上我们的舞台。例如我们的第一部原创京剧《青衣》，就是根据毕飞宇老师的著作改编的舞台剧。后边我们又根据很多文学作品改编了多部舞台艺术作品，包括话剧《朝天宫下》、歌剧《拉贝日记》，还有舞剧《红楼梦》，还有儿童声乐套曲《因为爸爸》、青春剧《野蜂飞舞》等等等等，都是根据优秀的文学作品进行改编的。这个南京啊，也是咱们的世界文学之都，所以作为坐落在南京的这么一座剧院，我们来做这样的这种改编，也是剧院的一种初心和使命吧。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艺术家的参与，才能让这样的一个非常 有力度、有温度的文学艺术能够在舞台上呈现。今年接下来在首演之后，红高粱家族将在将近全国呀20个城市进行将近40场的演出巡演，也希望在全国各地的观众也能走到剧院来观看红高粱家族。
Thank you.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生哪一句不寻到，就在这。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话剧《红高粱家族》的主创见面活动。 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呢，主创人员和我们大家分享了他们平时彩排的过程，也为大家预演了其中非常精彩的一个片段——抬棺。当时我在参加这个见面会的时候啊，我就想起了一位著名的文学博士，也是书评人不敏，他曾经写过的一篇文章啊，他曾经进行过《红高粱家族》这本书中我爷爷、我奶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的一个分析。我当时就觉得他的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的地道，他把我爷爷和我奶奶这两个人物的一些特点提炼得非常的清晰明确，而且我觉得在读过这篇人物分析之后，也许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导演牟森会选择抬棺这个片段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开场和大家来一起分享。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曾经深读过《红高粱家族》这本书的人，一定都会对抬棺这一段印象深刻。
我奶奶戴凤莲聪明漂亮，却遭遇了无望的婚姻。在她宁愿以死抗争关键时刻，于占鳌击退了劫匪，杀了单家父子，以狂放不羁的血性气质赢得了戴凤莲的欢心。在与于占鳌在高粱地结合后，传统道德的三从四德从一而终，在戴凤莲这里都失去了他固有的束缚。小说中戴凤莲高大像男人，性格之果敢英明更胜于男人。每每于占鳌被情绪左右，险些酿成错误时，都是戴凤莲及时制止。于占鳌想要伏击日本人的车队，是他出主意，在公路边安置铁耙挡扎鬼子的汽车。面对人副官的意欲出走，是他果断的劝爷爷，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促成了于占鳌的大义灭亲。面对冷麻子与于占鳌之间的争执，奶奶站在他们二人当中。奶奶左手按着冷队长的左轮枪，右手按着于司令的勃朗宁手枪，警告二人：买卖不成，仁义在吗？这不是动刀动枪的地方，有本事对着日本人使剑。化解了矛盾，促成两人联合抗日，就像戴凤莲临死前呼喊的：天，什么叫贞洁？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而我爷爷于占鳌是一个充满野性和血性的男子，他杀死了与母亲发生关系的和尚，他为了报仇雪耻苦练枪法，只身前往将花脖子一伙一网打尽，他为了还一个村姑的清白，不惜将酒后失间的亲叔枪毙，他为了情人恋儿也不惜和戴凤莲闹翻并分居，然后最终他为了民族大义毅然拉起一支由土匪和村民组成的抗日队伍抗日。在遇到戴凤莲之前，于占鳌是在婚丧服务公司给人抬棺的。有一次碰到前朝翰林家出殡，七道门棺木厚重，内充水银，十几家婚丧服务公司经理看了直摇头，但是于占鳌和他的兄弟愣是成功了。于占鳌喝了一碗酒，站在最前面，抬起时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腿像烧熟的铁一样慢慢弯曲，最终他成功了。在国土沦丧的抗日战争时期，高密东北乡男子身上的这种野性更彰显无疑。伏击战中自发组织的乡亲们里，方七被机枪打的肠子都流出来，最后时刻他放不下的是他的一岁儿子和妻子。哑巴最后牺牲时，他的身体都无法和敌人分开，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还有之前遭敌人酷刑的罗汉大爷，至死未屈服。于占鳌的抗日队伍中有一个人叫王文义，于占鳌问他怕不怕死，他很诚实地说怕，而他也的确不是当兵的料，反应迟钝，训练的时候连左右都分不清楚，最后还是他妻子帮出了个主意，让他右手握着一截高粱杆，向右转就握着高粱杆的手这边转。跟以往小说中的抗日英雄不同，王文义只是一个地道农民，憨厚朴实，甚至显得笨拙，但他就是端起了鸟枪，为了给被日军杀害的三个儿子报仇， 结果最后因为看到妻子被炸死，躲在草丛的他毅然跑到河堤上，然后被日军打成了筛子。如此种种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热烈勇武的原始生命力，以及强悍的复仇精神。小说中写道，在我看来，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九月九酿醒酒，好酒出在战地手，好酒
在主创主演见面会当天呢，有一个对谈环节。这部剧的监制李思思，制作人李东，总叙事编剧导演牟森，联合导演孙晓明，作曲李金建，服装造型设计刘红曼，以及主演傅菁、叶璇、杨毅、王野共坐台前，和大家呢讲述了很多创排的历程和心得感受，还在现场为观众答疑解惑。在我们之后的节目当中，我将和您继续分享这部作品背后的精彩的细节和故事，和您一起感受剧组创排的真诚与热情，让我们共同见证高粱地里肆意生长的生命力量。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更多内容请关注大蓝鲸 APP 和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我是江琪，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领巾，红领巾。 像那红高粱。他给八路军日夜防哨站岗，红缨枪插地照出了金沙掌，红缨枪插地照出了金沙掌，照出了金沙掌。丰收的红高粱，他童年的歌儿，我今天接着唱。红高粱是当亲百年，红灯笼来安，青纱帐是傲手拿地的绿军装，绿军装，绿军装。故事传扬，传
人。